欢迎收听年度青春励志大剧《归去来》同名小说，作者高璇、任宝如，演播麦风的思远、金陵小九。第32集。宁宁跳下床，披着毯子，踏拉上鞋，冲出了房间。身披毯子，头发倒竖，失魂落魄，鬼一样冲到前台的宁宁，把夜班经理吓得魂飞魄散，从椅子里弹起一米多高才落下。
抱歉，吓到你了。
你是人是鬼？
哦，我是209的房客。
夜班经理这才惊魂稍定。
哦，干什么？
麻烦你到我隔壁房间去看看，我听到很惊悚的声音，一直在喊他要死了，我担心出人命。
他是不是这样喊的？
夜班经理模仿出一种销魂的女声。
Oh, I'm dying, I'm dying.
宁宁点头确认，没错，就是这个动静。夜班经理非常肯定。
哦，那是 Jessica, 我确定她一切正常。
我怀疑隔壁客人可能要杀了他女朋友，也许他需要帮助。
哎呀，我们对惊悚的定义不同，帅哥，你没交过女朋友吧？
宁宁感觉自己被凌辱了。
你对女朋友这么不怜香惜玉吗？
啊，每个人表达激情的方式不尽相同，有些人激情的程度听上去就像是谋杀，这是让人向往的境界，希望你能够体验到。
可是这种激情干扰了其他客人休息，你不管吗？
夜班经理耸肩摊手。
到这儿来的客人都不是为了休息。
说完拿出一份耳塞扔给宁宁。
上帝保佑你晚安。
投诉未果，宁宁愤而离开前台，走出几步又折回，一把夺走耳塞，这确实是他急需的。回到房间，两边鬼哭狼嚎，此起彼伏。他用耳塞堵上双耳，世界安静了一些。坐在床上盘腿打坐，敛心静气。这地儿，明天绝对不能住了。因为跟舒彻回了家，这一晚，妙莹没有回到程家别墅，于是接到了程伟打来的询问电话。
你在哪儿啊？这么晚还不回家，连个电话也没有，我很担心。
啊，抱歉吧，忘了告诉你一声，我在舒彻这里。
听筒里，程伟愣了片刻，随即传过来高兴的声调。
哈哈，那我就放心了。好好好，早点睡。
挂断手机，得知女儿和舒彻重归于好，程伟发自内心的欣慰。解决了官商关系的暴露危机，绕过了伟业前进路上最大的暗礁。他心情无比愉悦，这趟美国之行总算是功德圆满，他可以放心回国了。妙莹把手机放回床头柜，一回头看见舒彻醒了，正在凝视他。他翻身依偎进他的怀抱。
妙莹，今天的你我从来没有见过。
妙莹被说的不好意思了，脸埋进他的胸口。
我知道你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而且你瞒我的原因是因为爱我。我不再逼你给我一个逃婚的理由，是因为我想让你面对我依然保有自己的秘密。我想让你拥有不必对我开放的空间，我想让你拥有爱我或者不再爱我的自由。这是我希望给你的最好的爱。
妙莹说不出一句应对的话，能说什么呢？明明是他对舒彻负疚，却偏偏换来他更宽容的深爱。
但是妙莹，不要委屈自己，即使你有一天不爱我了，也千万不要勉强自己。
妙莹连连摇头，一句话也说不出，眼泪随着她的摇晃纷飞。怎么会有他不爱舒彻的那一天呢？可他依然无法用合理的语言和逻辑解释自己的逃婚， 只能始终沉默地用身体告诉他，他对他矢志不渝。第二天中午，宁宁身背背包，手托登机箱来到前台，准备退房。不巧碰上了昨晚的夜班经理，正被李老板训斥。听了两句就明白了，原因是夜班经理突然辞职，让李老板猝不及防。李老板怒喷夜班经理：
你这个人人品有问题，这么突然辞工，让我临时到大街上去抓人回来吗？
一斜眼瞟到了等在前台的宁明和他的背包行李，一腔邪火喷向了宁明，语出讥讽：
要退房吗？你不是要常住吗？
我不知道，这是钟点房。
什么钟点房？我开的是旅馆，旅馆。
入住时您提醒我一下也好啊。
我都告诉你别的客人很忙，晚上超限时了，你自己听不懂怪我啊。
那个，请算下房费，抵押给你的护照和表也请还给我。
李老板两股怒汇成一股怨，把电脑键盘拍的是啪啪作响，怒火又调转回夜班经理：
我不管你怎样，在找到接手工作的人之前，你不可以离开。
夜班经理不由分说：
大不了这月薪水我不要了，拔腿就走，你能把我怎么样？
两人寸步不让。宁宁看看李老板，又看看夜班经理：
我那个……
你先等着。
李老板吆喝住宁宁，不得不向夜班经理屈服妥协。
哎呀，你能不能容我几天，找到人再走？这几天时薪给你涨到一小时15美元，好不好？我找人过来是需要时间的。
宁宁眼里的星星被一小时15美元瞬间点亮。夜班经理不为所动：
我急着走也是因为有急事儿，我也不想老板你这么被动的啊。抱歉了，我马上就得走。
那你让我怎么办？
宁宁跃跃欲试，插嘴进去：
那个，我
要不要这么没礼貌？你没看到我现在焦头烂额吗？
夜班经理主持公道：
老板，人家是顾客，应该先照顾人家的。
宁宁赶紧解释：
我想说，他不坐的那个职位能提供住宿吗？
李老板一愣，这才反应过来：
啊，你想坐？
宁宁明白告知：
但我声明是旅游签证，没有工作签证。
夜班经理为了让自己立即脱身，大力促成这一桩非法聘用。
老板，能天天熬夜吃这份辛苦的黑工也不好找呢，他也算是高大威猛，肌肉结实，我看行。
宁宁从录用条件里听出一丝情色的味道，诧异道：
哦，这工作对身高肌肉还有要求？
夜班经理笑而不语。宁宁问李老板：
你刚才说时薪是一小时15美元？
李老板一秒暴露奸商本质：
这个黑工当然不是这样啊，一小时8美元，每天工作时间是晚7点到早8点，一共13小时，每周休息一天。
宁宁听得啧舌：
你这是资本家剥削的节奏吗？
不过我可以免费提供一间客房，伙食自理，你做不做？
宁宁想了想，一巴掌拍在前台上：
嗯，成交，
今晚就开工。
嗯，行。
就这样，宁宁找到了他在美国的第一份黑工，温饱和住宿问题得以一并解决。回到209房间，上工前他用手机计算器反复计算自己每个月即将获得的收入，8美元乘13小时，每天挣104美元，乘6天，每周挣624美元，乘4周，每月挣2496美元，按即时汇率折算成人民币，相当于每月16650元。宁宁欢欣鼓舞：
月薪翻3倍，我这也算是升职吧。
为了在 MBA 毕业之后继续攻读法学院 JD， 现在舒彻每周固定去听刑法大课，因此势必会和萧青碰面，但是两人几乎全无交集。这天下了课，萧青走出法学院， 看见走在前面的舒彻的背影，鼓起勇气追了上去。
嘿，
舒彻见识萧青，不咸不淡地回了一句：
嘿，
谢谢你。
谢我什么？
舒彻想不起萧青谢他是因为什么。
谢谢那天你挺身而出，让劳拉当众向我道歉，谢谢你在那种时刻维护我。
舒彻想起来了，但依然拒人千里之外。
哦，你误会了，我不是维护你，只是反对他当众无礼冒犯你的行为，不代表对于你和他的争端，我选择站在你这边。
既然你碰巧听到了这件事，我向你解释一下，我……
不必了，你没有向我解释的义务。
可我不希望你误会。
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很多事情结果比解释更接近真相。
你是不是和劳拉一样，也认为我哭来了一份校内功？
因为你跑到教授办公室去哭，展示自己的弱小无助，于是安德森教授给了你工作，而这份校内功，论资历轮不到你，确实是从劳拉手里抢来的。你是建立在别人利益受损基础上的获益。如果这几件事情都是事实，我认为你的任何解释都显得多余和徒劳。
你为什么不直说？虽然你出于道义帮我，迫使劳拉当场向我道歉，但你心里其实和他一样，认为我就是利用了女性的特质，以不正当的手段抢夺了别人的利益。
我认为你什么，一点也不重要。
萧青眼睛里快速积蓄着委屈的眼泪，但他一忍再忍，不让他掉下来，不让舒彻看出他心里对他的格外在乎。只有他能听见自己内心对舒彻怒吼的赋予。
你认为我什么？对我十分十分十分重要好吗？
正巧妙莹这个时候走来，以为舒彻和萧青正在正常交谈，兴高采烈地凑过来。
哎，难得咱们三个凑在一块了，萧青，和我们一起吃午饭吧。
萧青把脸扭向另一侧，避免被妙莹发现自己情绪失常。舒彻对妙莹说，
也许人家有自己的安排。
萧青立刻接住他的话头，
对，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说完匆匆离开。妙莹还是看出了萧青的异样，察觉出他和舒彻之间诡异的气氛。
萧青他怎么了？
舒彻若无其事，
没怎么呀。
没怎么？我来之前你们在聊什么？
啊，什么也没聊，走吧，咱俩吃饭去。
离开舒彻和妙莹之后，萧青的眼泪才敢掉下来，但是连抬手抹眼泪的动作都不敢做，他怕被身后的妙莹看见。终于看见一个廊柱，萧青快步走过去，背靠廊柱的遮挡，才敢一把抹掉脸上的泪。然后他从廊柱后头探出头，遥望着舒彻和妙莹的背影。那对童话一般的璧人相拥远去，因为没有结成婚而产生裂痕的他们又和好如初了。舒彻对自己的偏见让萧青无能为力，偏偏他又那么在乎他的看法，甚至他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在意舒彻。一起吃午饭的时候，妙莹依然想探究舒彻和萧青一直别别扭扭疙疙瘩瘩的关系是如何造成的。他希望男朋友和好朋友能够和谐相处。
为什么萧青刚才那种神态？
怎么了？他什么神态？
好像是又生气又委屈，而且他有点躲我。
我没注意，我不觉得。
你是不是和萧青有什么问题？
我和他能有什么问题？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故意装糊涂呢？
你什么意思啊？我和他几乎是陌生人，我一点也不想谈论他。
舒彻一脸的不快，让妙莹确定了他确实不喜欢萧青。
你和他发生过什么矛盾吗？
没有。
但我怎么感觉你和他之间好像有过什么事儿？但是你好像没有告诉我。
舒彻不想让妙莹了解他对萧青产生成见的缘由，因为那就涉及成伪，涉及那辆日本车，涉及贿赂撒谎 和法庭翻供的黑幕交易，所以他保持沉默，什么也不说。
我喜欢小青，把她当成来美国后最好的朋友，我真的不希望你对她有敌意，夹在男朋友和好闺蜜之间左右为难，我会很别扭的。
不会让你为难，我保证不和她打任何交道。
我现在啊，可以200%确定你就是对她有成见。
我真的没有兴趣和你聊她，而且我不喜欢评论女生的人品，只给你一句建议，你看到的她也许并不是她的全部。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愿闻其详，你见到了她哪些我没有见到的部分？
我对她更不可能了解全部。见妙莹还试图为自己的姐妹争辩，舒彻结束这个话题。好了，到此为止，我们结束这个话题吧。日久见人心，咱们走着瞧。如果她果真像你眼里那么美好，也许我会和她相处愉快。面对她如铁板一块的强硬冷淡，妙莹又气又无奈。他们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萧青站在安德森教授的办公室外，踌躇了几秒，举手敲门。里面传出教授的回应：“
请进。”
他推门走进去，正想反手关门，顾及到可能给教授带来不必要的非议，故意把门留了一条缝。
嘿，萧，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安德森教授，我是想来向你求证一下，是否因为决定把这份校内工的工作给我，所以才和劳拉解约的。
安德森教授没有否认。
哦，你问这件事，对，确实如此。不过劳拉的聘任合同也刚好到期。
如果不是因为我，您是否会继续聘任劳拉做助理呢？
也许吧，但也可能会聘任其他人。怎么了？你感觉到什么压力了？谁对你说过什么？是劳拉吗？
其实我知道，如果不是因为您的善良帮助，以我硕士第一学期的资历，是不该获得这份工作的。
行，我只是把工作分配给了最需要他的人而已，不必把劳拉的话放在心上。
教授，如果我以别人的同情心获取了不该属于我的利益，那有违公平，所以我向您辞职。
安德森教授对萧青的决定感到震惊。
你是让我把工作还给劳拉吗？
聘任谁做助理是您的权利，但劳拉对于失去这份工作非常的在意，我想也许她非常需要他，也处于需要帮助的处境。
萧，你这么说我还能说什么呢？
您对我的好意我会永远记在心里，谢谢您教授。
那你的生活费怎么办？
您放心，会有着落的。不要忘了，中国人可是在任何逆境绝境下都能够存活下来的人种。
校内工职位一向是僧多粥少，竞争激烈，我认为你不可能找到比他更好、薪水更多的校内工作了。
我知道，校内找不到我就去校外找。
第一学年你还不能申请校外合法打工的 CPT， 尽量不要打校外黑工，还是有风险的。下个学年，我会早点帮你留意法律相关的工作职位，一旦确定雇佣意向，你就可以向国际学生办公室申请 CPT， 合法在校外打工了。
谢谢您，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有那个运气。
祝你好运。
谢谢教授。
笑。
安德森教授在身后叫住萧青。
等你有了校内工作资历，并且认为这件事情公平时，我还是会聘请你做助手的。
萧青绽放出一脸灿烂的笑容，离开了安德森的办公室。即使被劳拉当众侮辱，萧青也不会因为对他的怨恨，就将抢夺了对方工作岗位的受之有愧，转为心安理得。他给凯瑟琳打了一个电话，拜托他帮忙约劳拉见面，还在自己被泼了一身果汁的那家快餐店。走到快餐店，见劳拉在凯瑟琳陪同下已经来了，坐在户外露天座上等着他。 萧青上前热情招呼，坐在他们对面。劳拉有点惴惴不安，她不清楚萧青约见自己见面的意图何在。凯瑟琳也很紧张，尽管萧青在电话里一再保证，这是一场解除误会的谈话。